NPO 传爱列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淑荣，欢迎收听 NPO 传爱列车。对于视觉障碍的朋友和家庭来说，在面对视力状况的变化、生活角色和功能的阻碍，以及生涯发展、自我认同的挑战，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视障家庭散居各地，城乡差距导致医疗资讯和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使得偏乡地区的视障孩子错失了治疗和学习发展的时机。为了让全国的视障孩子都能够站在一样的起跑点上，所以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他们以自助互助助人的理念，将视障专业服务落实到各地，让全国的视障孩子享有更好的福利服务，有公平的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协会的蓝介洲秘书长以及林文琴社福专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协会的工作。我们先欢迎两位秘书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还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文琴，文琴您好，
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秘书长好。
秘书长是在协会创立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吗？
我们协会是在100年创立的，那我是在101年加入的。
哦，那也是很早的协会成员，对不对？
对。
我们知道在国内各县市呢都有一些视障者家长的团体，那为什么会想要成立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呢？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吗？
对，主要是这样，因为在当时台湾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视障者的家长团体，所以呢在北中南各地的视障家长的串联跟积极的奔走之下呢，在100年成立了我们这个协会。那我们这个协会呢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社团法人组织，然后我们是集结了北中南的视障家庭。好，那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家长组织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属于政策方面的倡议，政策上面的游说，可是因为过去很多的视障者的家长团体都是地方性的，那地方性的团体可能只能在地方事务上面琢磨，可是如果是属于中央的一些政策的部分，可能就比较难进入到这个倡议的这个行列里面。
是，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机缘之下，然后就决定了成立这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视障家庭组织，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个协会的力量，然后可以到中央部会去帮我们各地的视障家庭发声。
那
是这样。
是，那协会主要的据点是在哪里呢？
对，我们协会的据点就是在台北市，主要是我们要常跟中央部会啦，常跟立法院啦等等去做游说，所以可能在地点的选择上面就会选择以台北市比较方便。
那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针对全国的视障家长的团体是不是？
对，我们对全国性的视障家庭。
有关于服务对象的话，虽然我们是全国性，那当然是以视障家庭为我们的那个团体会员，但是其实我们针对不是本会的会员，只要是有需求的视障朋友，我们也都很欢迎他会去参加，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视障青年活动，或者是视障长者活动，
是
或者是区域性的视障家庭活动，都会一起提供我们的服务。这样
是非常谢谢文琴的补充。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协会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
好，我们协会呢主要的服务内容呢，我分为几点来说明哈。第一点，就刚刚前面提到我们协会的创立之初哈，就希望能够有政策的倡议、政策的游说，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政策的倡议、游说跟监督，是第一个部分。
是，
像例如啦，我们就举个例子，好像最近疫情的关系， 影响到我们很多视障小朋友必须远距教学。
对，
那教学呢，我们小朋友的一些工具或是很多的远距的平台并没有无障碍的环境，
嗯，
影响到我们小朋友的受教权，那我们协会就会有这个必要，有这个责任去帮我们这些小朋友，帮我们的这些视障家庭，去跟教育部去做反应。
是，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做的是我们的政策的倡议、监督跟游说。
嗯，
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我们的全国的视障家庭办理活动。
嗯，
包括我们会办理视障的亲子的活动，包括一些旅游活动啊，还有一些视障我们所谓的叫非视觉导览的活动，办一些视障家庭的座谈会。
您刚才说非视觉的导览活动曾经办过哪一些呢？
好，我们非视觉导览例如我们之前有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哦、
还有到嘉义的故宫南院，
是，
还有到高雄的科工馆，还有台南文学馆或台中美术馆等等。
嗯，
那所谓的非视觉导览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视障小朋友看不到，
对，
所以我们在参观这些博物馆在做导览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用非视觉，就是用视觉以外的东西进行导览，让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参与。好，例如像我们之前到故宫博物院，那故宫博物院很多的国宝都是在橱窗里面，
对，
对视障小朋友来说摸也摸不到，好，听也听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故宫博物院这边他们就有特别做一个所谓的仿制品。仿制品就是1:1的比例，像翠玉白菜、肉形质或是周公鼎等等这些国宝。
哦，就可以用触摸的吗？
对，可以触摸。那我们视障小朋友可以触摸，还可以拿起来，它的重量、外表、体积全部都是1:1的比例。
是。
那在触摸的过程，导览导师也会叫我们去摸哪边是它的重点。例如像我们了解到的翠玉白菜，它不是有一只小蚕，白菜在旁边，它可以摸，我们去摸摸看，原来那个样子，一个白菜的样子，然后有一个捐师在这边来摸摸看，所以变成这个就是用所谓的非视觉导览的部分。
是，
那在视障家庭里面所提供的服务。
嗯哼，
家庭服务里面呢，我们还有今年我们还有额外的，我们有些是独居的视障老人，
是，
或者是夫妻都是看不到的一个视障家庭呢，我们有提供所谓的导盲志工的服务。
嗯，
透过导盲志工，然后带领我们这些独居或是夫妻都是视障朋友的这些家庭，他们有一些需要，包括有需要陪同购物、陪同运动、陪同洽工，或者是陪同就医等等，那我们透过导盲志工去做协助。
嗯，
那这也是属于我们视障家庭的服务里面。
是，那除了您刚才说协会针对中央的政策倡议还有视障家庭的服务之外，还有哪一些工作呢？
好，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视障青年服务。那我们视障青年服务，我们是固定大概每个月我们都会办一次的成长团体，还有办一次的户外或是社会参与或是一个培力的一个课程。
是，
团体里面呢，可能我们有包括带着视障青年一起讨论，例如包括暑假生活的安排、防疫生活的安排。
是，
另外我们可能还会带我们的视障青年做一些培力课程。
嗯，
像之前呢，我们安排就业议题，
是，
所以会请就业服务员来介绍什么是就业，然后视障者要就业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那这个是属于视障青年的服务的部分。
是，那这些服务是分布在全国各地是不是？
好，我们的关于视障青年这个服务，我们是局限在我们的北北基。那我们还有一个服务是第四个，是我们的视障长辈、视障老人的服务。
嗯，
那我们这个老人的服务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针对这些长辈们呢，我们用1:1或1:2的方式，我们教他使用智慧型手机。
是，
因为我们发现一般的老人都有所谓的数位落差，所谓数位落差就是说一般的老人跟年轻人呢已经在使用3C产品已经有落差了。
嗯哼，
那我们的视障老人 数位落差更严重、
更严重。
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智慧型手机呢，它的无障碍界面都做得很好，
是，
然后手机呢有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智慧型手机，然后协助我们这些长辈们，然后我们用一对一、一对二的方式来教学，透过手机、智慧手机呢，然后去满足他们的生活上面的需求。我们长辈们除了智慧型手机以外呢，我们还有针对长辈们，我们也大概3到4个月会办一次的长辈们的团体，我们邀请他们一起聚会聊一聊，然后顺便可以带他们出去外面做社会参与。
是，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广告过后再回到 NPO 禅爱列车。您再回到 NPO 禅爱列车，我是王淑荣。今天我们介绍的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他们本着推己及人、自助互助的服务精神，协助陪伴全国各地有需要的视障朋友和家庭。刚才我们邀请到协会秘书长蓝介洲秘书长跟我们分享了协会的缘起，还有目前所积极推展的各项服务活动。我们也邀请社福专员林文琴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那继续我想请教两位，在现在这个防疫紧张的期间，协会是怎么样来持续你们的服务工作，关怀视障者跟他们家庭的需要呢？
我想因为这个疫情来得蛮突然的啦，其实我们也很多的实体的活动也被迫取消，
是，
可是因为我想我们的服务对象还是要继续的被关心被照顾，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有些活动可以转线上的，我们由线上来进行。包括我们的视障青年，刚跟各位报告，每个月都会办一次的成长团体。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改做线上的成长团体。
哎，那线上所需要的设备都已经建构完成了吗？
我们都用土法炼钢，然后我们都是用像例如我们用 Google Meet， 像年轻人他们有因为有远距上课，所以他们在 Google Meet 的操作上面也都还
很成熟了。
对，那我们老人我们视障长辈们，我们也有办团体哦，我们也有办线上团体。可是因为我们长辈们呢，因为他们的网络的操作没有像年轻人那么成熟，
对，
所以我们用什么？我们用的是 Line 的群组。
我刚才也想到 Line。
对，我们把长辈们拉到一个群组，然后就每个人开语音通话，他们只要按接听就好了。
是，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另外呢，我们呢更进一步的哈，因为我们想要关心各地的视障家庭，
是，
所以呢，我们又加码，我们也办了一个视障儿童的成长团体，是我们本来没有的哈。
对，
我们是想说疫情的关系，我们想要关心北中南的小朋友的状况，所以我们有额外办了一个视障儿童的成长团体。
对，
那除了这一些线上团体以外啊，我们呢还是一样，我们很多的服务对象，我们的社工、我们的社福专员呢，还是都会不定时的去关心，问问看我们一些长辈们独居的视障长辈们。目前买东西有没有遇到困难？
是
问我们的年轻人有没有遇到困难？然后我们也有问我们的视障家庭有没有人申请纾困，有没有遇到困难？那如果有遇到困难的，我们社工都很愿意的去协助。所以像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有一位视障长辈们，就是刚好住在万华区啊。那因为他可能很多万华区的商店都关门了，都没营业了。所以他去外面也买不到东西，然后因为他本身是独居的视障长辈们，那我们就赶快的帮他去通报给万华区的社福中心，
是，
就是协助，还有通报给他们那一里的里长， 希望说，因为他们在万华区有提供送餐服务，
嗯，
可是送餐服务比较多只针对于低收入户的家庭。
是，
那我们这位独居的视障老人，他虽然不是低收入户，可是他还是有这方面的
实质的需要。
对，所以我们社工就是扮演这个角色。
好，我看到你们现在也有在推一个 I 就是 EYE I 天使跨区域的导盲志工服务计划，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计划内容跟目前执行的状况好吗？
好的，这是我们今年首创的一个服务啦，我们跨区是针对北北基的独居的视障朋友或是夫妻都是视障朋友的家庭，因为我们考量到说他们要外出购物、外出就医，甚至要外出运动散步都很不方便。那因为我们协会过去也长期有致力于志工的经营，所以我们有大概也累积了70-80位的志工朋友。
嗯，
那因为我们在服务这些视障朋友，发现他们有这些的需求，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把志工的资源跟视障朋友的这个需求把它结合起来，
对，
好，所以我们就来办这个爱天使的导盲志工服务。
嗯，
只要我们的视障家庭呢，他有什么任何的需要，有人要需要有陪同、购物啊、就医，还有外出等等，有这样的需要，只要跟我们说，然后我们会赶快把我们视障朋友的需求放在我们的志工群组里面，如果有群组有志工可以这个时段，然后这个地点，然后这个服务可以
胜任，
对，他可以协助，马上就可以跟我们说，我们马上就去做媒合。
那我这边就是也补充一下，我们跨区域导盲志工服务其实目前就是从3月执行，然后预计会执行到10月。那我们期望可以在整年度的时候，依照每一月，然后提供50个案，然后整年度完成400案的服务支持，这样子。
是，
那一样就是会提供视障者，只要是他有需求的，他可以就是跟我们申请，然后陪同就医、购物、报读，或者是运动休息等等的服务。
嗯哼。
那在志工的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志工的话，主要也有分活动的志工跟导盲志工，
嗯，
那我们自己有针对像导盲志工的话，也有去建立一个群组，群组里面就是会总共有20位的志工，它是由我们协会这边有先去进行一些导盲志工的一些专业培训，
是
让他们了解一下视障者的一些互动的技巧。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培训的模式的话，然后再提供给我们有需求的视障朋友们去做申请服务，这样子。
是，很希望这样子的服务哦，可以长长久久，可以满足不管是志工服务或者是视障者他们的需要。那继续我想请教秘书长，您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
对，
那在您推动各项服务过程当中呢，您觉得最具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呢？或者是您身为视障者，您觉得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好，最具挑战或者最大的需求是这样，因为我们视障朋友有时候外出购物啊等等，有时候是很不方便的，因为眼睛看不到。也是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这样的困难跟需求，我才想说，那我们就来推这个爱天使的导盲志工服务。
是，
可是因为这个导盲志工服务呢，是要事前的申请媒合。那我是在想，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建立的是说，当我们在路上有看到视障者需要帮忙的时候呢，
可以主动帮忙，对不对？
可以主动去协助，问他有没有需要帮忙，例如带他过马路也好，或者是带他协助他所需要的，也许有人是想要坐公车，有人可以帮忙看公车，等等这一类的。好，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需求啦。
那最后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参与支持贵会的工作，可以透过哪些方式呢？
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支持我们协会，我们主要有需要第一个是人力的协助。
是，
刚刚提到我们工作人员很少，可是我们有好多的志工在帮忙我们。
对，
所以呢 我希望的是，如果有意愿，都欢迎来担任我们的活动志工也好，担任我们的导盲志工也好。
嗯，
那另外，如果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协会想要给我们一些捐款给我们，我们也都很欢迎。好，所以不管是要来当志工也好，要捐款给我们也很欢迎，都可以上网去打我们的协会的名称“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还有我们的官网，那上面都有我们的相关的讯息。
好，非常谢谢蓝介洲秘书长的分享哦。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哦，透过地方团体凝聚共识，一起为视障朋友跟家庭争取应有的权利跟福利，陪伴他们面对生命的挑战。非常欢迎大家上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粉丝了解支持他们的工作。谢谢蓝介洲秘书长还有林文琴社福专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两位。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
真情传爱，
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的秘书长蓝介洲。如果我们在路上呢，有看到有些视障朋友要过马路，或是有视障朋友要坐公车，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可以协助他们，也许你小小的举手之劳，对我们的视障朋友来说却是大大的帮助，要谢谢你们。
目前国内 NPO 组织已经超过7000个，透过他们所分享的故事，让我们不止发现台湾的新希望，也一同关怀参与，为他们加油打气。我是王淑荣，欢迎您上 ICG 网站听更多 NPO 传爱的故事。